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迷尖叫屋，我是 Viola。Viola 最近真的超级忙的，然后我居然为这一集选一个非常沉重的主题，大家不要觉得我是压力太大，只是刚好最近有很多很不错的黑暗调性电影，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生死困局。今天要聊的每一部电影当中都有人，其实也不见得都有人死掉，好像不是，但是就是陷入生死困局当中啦，可能被杀，可能想自杀，可能要去杀别人，但这些电影的类型又非常不同，就先让我们来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新片吧。Devil， 邪恶变身，从没有动机、不留一点犯案痕迹的杀人魔手中，失去同事兼家人的刑警，再换被憎恶笼罩着。为了用杀人魔的身体抓住真正的杀人魔，再换再次冒着生命危险展开追击。介绍的第一部新片是一部韩国的限制级电影。 Viola 不确定它限制级的原因是不是它在电影当中有呈现出一些杀人魔他作案的手法，像我们知道韩国过去很多跟连续杀人犯有关的电影他们都是限制级的，因为在电影当中有呈现出杀人魔的一些手法，那当然就会是比较血腥的场面，甚至可能会让人不舒服。而这一次透过这部作品，男主角张东润打破以往的形象，首次挑战饰演反派恶角。Viola 觉得听起来很像今天待会儿要介绍的另外一部作品。电影当中除了交换身体这个烧脑剧情，这也是为什么中文片名会翻作极恶变身，因为他们是交换身体。除了交换身体之外，还上演很多刑警跟杀人犯对峙的桥段，甚至还有注射兴奋剂逼供的场面。对此，饰演刑警的吴代焕表示，他自己其实有针头恐惧症，所以他在拍摄的时候都觉得很害怕。虽然整部电影的大主题应该是走向恐怖啊、犯罪，甚至有点惊悚的感觉，但是因为有交换身体这个元素，所以它就正式入选2023年的加拿大奇幻电影节。就像刚刚大家在介绍当中听到的，整部电影的故事就是要以杀人魔的身体来追击杀人魔。但是一开始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呢？就是某一天在跟杀人魔郑赫展开追击之后，刑警再焕是在病房里面醒来，结果竟然因为不明原因跟杀人魔郑赫交换身体，而且发现郑赫把再焕的家人当作人质并且威胁。刚刚 Viola 有提到演出反派恶角的是张东润，他之前受访的时候表示会选择参演本作的最主要原因是剧本故事的反转情节，不只可以带给观众趣味，也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本作的魅力。他也一直很想要尝试饰演反派角色，但是一演就直接演连续杀人犯。他觉得要演没有理由、没有原因、没有感情，只是享受杀人乐趣的杀人魔其实很困难。虽然说他的发型跟衣服风格很明确，但是因为他的外貌散发的气质跟体型其实没有那么坏，所以他就会想要用眼神跟说台词的语气把自己柔弱的一面消除掉。喜欢张东润的影迷也可以趁此机会去看看他耍狠的演技哦。接下来这部新片要带大家瞧瞧欧洲的作品 Safe Place， 幸福的所在。达米尔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家人们仍焦头烂额于拯救达米尔脱离轻生念头之际，毫无同理心的警察单位与冷漠傲慢的医护人员却宛如在他们的伤口上发起一场没有烟硝的战争。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部新片是一部克罗埃西亚的作品， 其实法奥拉想一想，觉得自己好像完全没有看过克罗埃西亚的电影耶，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电影有什么特别的风格。讲到克罗埃西亚， Viola 只会想到足球，毕竟我是足球迷。但是这一部《幸福的所在》到目前为止已经获得很多好评，包括影片细腻的场面调度、诗意的影像气质、条理的叙事结构，还有穿梭于角色内心跟外在场景间抒情的摄影机运动，不仅横扫卢卡诺影展最佳首部电影、新导演还有男主角等大奖，还要代表克罗埃西亚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如果你喜欢欧洲电影那种很隐晦的感觉的话， Viola 觉得《幸福的所在》这部电影是继8月31日我在奥斯陆跟日历之后再一部内伤系的疗愈神作。我在奥斯陆其实 Viola 没有看过，但是日历我不但看过而且非常喜欢，就是那种很内敛很隐晦，你可能当下不会有什么太深的感觉，但是看完之后甚至电影散场之后，你默默的回想剧情当中的细节，就可能会偷偷流下泪来的那种电影。而且幸福的所在是源自于导演尤拉伊勒罗蒂奇真实私密的个人生命经验，但法奥拉有点好奇的是导演自己曾经想自杀，还是说家人有曾经想要自杀，然后导演就是试图拯救亲人生命的家人之一。不管是哪一种，其实导演把自己私密的个人生命经验拿出来都是非常感人的一件事，而且这也是导演的首部长片作品，在写实刻画这个无常脉络之下，其实是在温柔呐喊，告诉大家要好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这部电影基本上就是在告诉大家，一场突如其来的自杀未遂事件，为一个平凡的家庭割划出难以痊愈的伤痛。其实对导演来说，或许拍这部电影也是他疗伤的一个过程。不论是你自己正在经历一些过不去的坎，还是说你身边的家人也曾经经历过同样的难关， Viola 都推荐大家去看这部《幸福的所在》，或许可以稍稍为你疗愈抚平伤痛。哇，今天真的不是普通的沉重。在进入电影 TOP007 继续聊更多与生死困局有关的电影之前， Viola 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前三名。上个礼拜的第三名是 The Creator AI 创世者， Top 2是 The Nun 2鬼修女2，第一名则是 A Haunting in Venice 威尼斯魅影谋杀案。只能说这礼拜其实榜单异动还算蛮大的，这是 Viola 比较喜欢的状态，因为就比较多选择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先来听第七到第四名的作品。Top 7, The Blind, 盲人杀机。
This is one of those stories.
Top 6, A Haunting in Venice, 威尼斯魅影谋杀案。
I do not believe it.
Top 5, 周楚除三害。The Pig, The Snake, and The Pigeon.
周楚除三害的故事你听过吗？
Top 4, The Boy and the Heron, 汤露与少女。这礼拜的第七到第四名还蛮有趣的，有新上榜的《盲人杀机》，不过台湾目前没有上映的打算。从第一名掉下来的《威尼斯魅影谋杀案》，还有上个礼拜在新片介绍过的宫崎骏最新力作《苍鹭与少年》。不过 Viola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周楚除三害》，还记得今天的主题是生死困局吧？所以就要来聊周楚除三害咯。先来跟大家谈谈主要登场的角色，其实都是由大家耳熟能详的演员饰演的，即使可能许久没有在大荧幕出现，相信观众都还是记忆犹新。首先当然就是男主角阮经天，感觉真的是好久不见了耶。他在2010年以 Manga 荣获第47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之后就比较没有什么大家熟知的作品，但是大家应该本来就对他的戏剧作品更熟悉才对。 像阮经天他就是演出《命中注定我爱你》就爆红的，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是那个时候认识他。另外一位通缉犯香港仔，则是由香港的电影跟舞台剧演员袁富华饰演。讲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知道他是谁，他近年也以《鼠鼠》还有《翠丝》分别入围金马奖最佳男主角，还有获得最佳男配角。其他还有像是王静啊、李李仁啊，其实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而且可以说是卡斯非常坚强。除了卡斯之外，《周楚除三害》这部电影也可以说是建立全新的黄金铁三角。金奖监制李烈跟阮经天，也就是继《Manga》之后，暌违13年再度携手合作。然后这次是找来香港金像奖的最佳新导演黄金甫。阮经天在电影当中不按牌理出牌的演技，诠释出角色只想要争第一那种疯魔的境界跟性格。那以导演来说呢，这是导演在台湾编导的第一部作品，结合了暴力美学、犯罪动作还有黑帮复仇，把阮经天打造成罪恶之人，也是影迷朋友大家看完之后最惊艳的地方哦。接下来就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应该相对没有那么沉重，来听听看这个礼拜的前三名是哪三部作品。 Top 3 Saw X 夺魂剧 X。
The cancer is still spreading. I'm afraid.
Top 2 The Creator AI 创世者。
This is a fight for our very existence.
Sergeant Taylor.
Top 1 Paw Patrol The Mighty Movie 汪汪队立大功超级大电影。
Did he say lunch?
为什么 Viola 刚刚说最后这一段可能不会那么沉重呢？因为今天主题如果是生死困局的话，这三部电影应该不用想，就是聊夺魂剧 X。可是法拉上个礼拜跟大家聊过夺魂剧啦，所以呢在最后这一小节我想要随便聊一聊这三部作品。那夺魂剧的话，法拉自己是不会不敢看，但是我不会特别喜欢看这系列的作品，因为我觉得它虽然没有到肉体恐怖，肉体恐怖其实就真的会让人不舒服，但是我觉得看巨子巨人体也不是太舒服。虽然说有人就是特别为了这种画面而去看的，但我身边的朋友好像即使喜欢看鬼片的人好像没有人喜欢看这类型的血腥片，所以就是口味不太一样吧。但是看夺魂剧就是真的会有那种生死困局的感觉。第二名的 AI 创世者也是上个礼拜跟大家聊过的作品。其实近几年以 AI 为主题的电影真的越来越多，就早期我们当然是有譬如说魔鬼终结者啊，或是 AI 人工智慧这些探讨机器人跟 AI 会不会统治人类或是控制我们的一些议题。可是最近的 AI 可能就是谈未来的工作啊，或者是像 AI 创世者当中讲到战争过后 AI 会怎么样变化，而 AI 到底有没有可能达到跟人类一样的情绪，我们到底要不要继续发展 AI 等等。那 Viola 上个礼拜有提到恐怖谷效应，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就是以身为一个译者来讲，目前 AI 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工具，比起过去，现在工作真的快速很多，我们应该是要跟 AI 合作，而不是担心自己会被 AI 取代。最后第一名的汪汪队立大功超级大电影，其实 Viola 上个礼拜也是超想要聊这部的，它感觉很像小朋友看的作品哦，可是呢它其实应该是大小朋友都很适合看的。然后把自己看预告片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桥段，就是其中一只狗狗他听到那个预告片的旁白讲说这部片即将上映，然后那个上映的英文是 launch， 然后他就问说你刚刚是讲午餐吗？我听到你说 launch， 然后那个旁白就说不对，我说 launch。 那个很可爱，然后当然这是特别设计过，就是正片不会，应该是不会有这个桥段，但我就觉得整部片应该是不管大小朋友都可以觉得很好笑， 而且可能会从中找到自我的价值。而且我也很喜欢这种色彩鲜艳的动画作品，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决定好这个周末要看什么电影的话，这个礼拜上榜的前三名都可以参考看看哦。以上就是今天生死困局的节目内容，希望大家会喜欢。下礼拜 Viola 希望能够回归到准时上线，也请大家要记得回来影迷尖叫屋哦。我是 Viola， 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